春花妈，
嗯，
最近很多听众朋友说他们也想要上耀伦课，可是呢，要怎么样报名？你最近有开什么样的课啊？
我们四到六月，
嗯，
还有一些课程，然后好像只剩下少少的名额。一个是大家如果真的对于耀伦知识有兴趣，想要建构基础但是完整的知识的话，有夏天有那个六月有那个四日班，耀伦四日班全阶课哦，但会介绍整个耀伦36个位置的知识体系这样子。但如果你觉得哦，现在就要学那么多会抖抖的话，我蛮欢迎大家来上体验课的。体验课的是单日工作坊，那我有两种主题，一种是流年，一种是动物守护灵。动物守护灵可能大家在宝仪的节目也有聊过，就是其实是找到你的灵性动物伴侣这样子，所以我们来找找他们是谁。那流年比较有意思了，它流年比较是你这个人现在在地球的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位置。我是一个蝴蝶人，如果我在海龟的流年，我应该要怎么样跟自己相处。如果我是一个雷鸟人，结果我遇到了情绪很多的青蛙流年，我到底应该杀自己还是杀别人。哦，那这是我们在流年主题工作坊的时候想要跟大家聊聊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来报名，也可以看看现场的春花妈。
欢迎大家到我的粉丝页，主要都会在我的粉丝页啦，有爱大声讲括号动物沟通耀伦里面。那如果你在其他界面一直找不到我们的话，真的是来这里会比较快哦。
期待相见，
期待相见。
我是春花妈，我从动物走向人。
我是庆佑，我从人走向动物。
今天让我们一起
聊一聊。春花妈，你这个大的专题啊，今天邀请到了一个让我们蓬荜生辉的人，
真的是蓬荜生辉。
对，我们想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亚运银牌会出现在这里，整个闪闪动人，
荧光闪闪。
对，我们欢迎电竞选手向玉林。
等等等等，
小象。
好，大家好，我是 GamerB 小象，就是打格斗戏打了很久很久的一个我在我们业界属于已经大前辈的感觉了吧，已经觉得自己有点老这样。
哪有，你在我们心目中是偶像级的人物。
对，你是始源哥。
因为我还在撑啊，就是 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在这个业界是在用撑这个字。
你是电竞界的 SHE。没有女团的那种，
刘德华，刘德华。
哦，对对对，你是电竞界的刘德华。
刘德华的话可以啊，
又长得帅，
我比较有一点，我没有共鸣。
又长得帅，然后又会做事，然后又继续的坚守在岗位上，然后可能不是现在的人那么容易能够了解的，但永远就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
对，
不要这样讲，太客气了，真的真的。
我没有客气，我们
是真的觉得是这样啊。
我们两个以毒舌闻名哎，
真的。还有为难来宾闻名。
不会啦，我其实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是就顺从自己的心意啊。然后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做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在想就是后果，只是单纯觉得我想做。
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吗？小时候就
是
小时候就可以长出这么清楚，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
其实是哎，我其实蛮小的时候就是，可是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暴怒的人，非常非常的暴怒。可是因为
杀了几个人，
没有杀到人，但我会让打人家，然后让人家流鼻血这样子。
真的假的？
我小学我幼稚园就跟人家打架了，
就是快打旋风的真实版。
可能，所以我其实觉得说，某种程度上就是我有那个暴戾之气在身里，在心里面，直到现在还是有。
只是你把它转进电竞里，
对，我找到别的东西去转掉了，然后之后现在控制的比较好，这样。
有感觉自己是怎么转的吗？怎么把暴戾之气变成一个你现在可以服务的电竞项目？
其实应该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刚好。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接触到格斗游戏，我发现就是我那种斗争心啊，其实是可以转移到格斗游戏上面的。我可以当我在格斗游戏里面找到这个满足之后，我就对人就没有那么 care 了。
对，我要帮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向玉林呢是全台湾 最资深的电竞选手，他打的是快打旋风的格斗游戏。
对，
然后呢他也是全世界用自己的力量能够被认识到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物，因为他当年就靠着自己的钱然后就飞到 Vegas 去比赛，然后就跟世界冠军有了一场争夺战，然后那个时候就让他被全世界认识。
对，
这个影响是什么呢？他真的是台湾之光，因为到现在为止有些小国家的人看到了像玉林 Gamer B， 他们就觉得他们也能够凭一己之量让自己的国家被看见。
对，
这就是我说我们蓬荜生辉的地方。
就是除了银牌之外，他是第一个出名的台湾电竞选手。
对啊，
对，所以他孤独很久。
对，到现在依然在岗位上，他把自己当成一个运动选手的去培养自己，然后也给这个业界许多的养分。
嗯嗯嗯。
其实你讲的差不多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在真正世界闻名之前，其实打格斗已经打二十几年了。
对啊，超扯的。
所以其实就是一直沉浮在地底下嘛，因为以前没有网络。
嗯，
就是在我最早开始打格斗游戏的时候是没有 internet 这个东西的，然后网咖盛行，然后各种各式各样的电竞游戏出来，像英雄联盟啊，炉石战记，然后格斗游戏我那个时候出名刚好是因为网络开始盛行了，
是，
所以你的 play 开始就可以很容易被全世界人看到。
嗯，
那我出名之后就是因为我去 EBO 比赛拉斯维加斯那一次，然后打赢了当时的美国冠军，
对，
就一战成名之后，我觉得幸运的成分一定有，但是
实力也有啊。
对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当你要赢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只靠实力是很不够的，
是
你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对，
像我们昨天才结束的卡普空冠军，就是台湾人赢了$100万这件事情。那因为我是有在打的嘛，所以我看他的过程，看他的对手，看他的赛程表，的确他不光是有实力而已，他其实整个赛程是对他有利的，
幸运的。
幸运，因为很多强者在前面就刚好就挤在一起，
被打掉了，
就已经挤在一起，就有人出局了。
啊，
好几个很厉害的很前面就出局了。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说实在话，为什么很多人我们会往上仰望看运动选手，像说大谷翔平啊，就是会觉得说他们有这个成就的同时，其实是他就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这样。
欸，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纽约份是树萌芽，你能够接受幸运是一个成就成功的原因吗？
其实你问的这问题很好，我其实是不信的。
对啊，
但是我不信，我从小就不信。
对啊，
我认为说的事情就是
人定胜天。
我真的是觉得人定胜天。可是我必须承认，就是说因为我有我的专业嘛，那我在看比赛的确就是说赛程表这个东西他们是用抽签决定谁在什么分组的。
对，
这就是运气啊。
然
后我会觉得说我当初会一战成名是因为我在对的时间
出场，
出现在那个地方，
是，
然后我用的角色，然后还有我打赢的对象。
对，
虽然我那一次没有拿到冠军，我只拿到第五名，
对，
可是那个名气就足以让我走到今天了。
是是是是是，
打赢的是冠军啊，
所以我没办法否认运气的存在啊。
但你不喜欢这个要素？
我不喜欢，其实我不喜欢，我认为我的确还是认为人定胜天的，就一切都还是取决于我们做的选择这样子。
所以对你而言，维持一个状态高度自律才是成功很重要的关键。
我其实一直都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不认为我的自律是顶尖的，因为我觉得我上面还有太多人了。我总是在看那些像是很出名像 Kobe Bryant 啊，或者是 Michael Jordan， 他们的自律是有名的，
惊人的
那种，都自律很惊人的。我觉得在看他们的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很渺小。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认为自律的确是引领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你因为你其实真的很努力，大家可能不知道，但他真的很努力。但你如何现在比较，因为听起来就是你没有把自己往 Michael Jordan 逼嘛，但是你让自己其实对我来讲是比较有弹性一点的自律。那这东西之于这么硬的人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弹性的自律是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子，我之所以没办法完全做到那么
百分百
那么极限，是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很多。
但
我之所以想做的事情很多，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我的求生欲望。 我求生欲望就是指说从我很年轻开始、嗯、哼哼我就觉得就是我必须要找我遇到所有的困难我都必须要找到一个方式去解决、嗯、哼哼哼那不管是求学啊或者是我国中遇到一些霸凌事件、啊、
是是是
我父亲很早就离开啊、嗯、哼哼然后到我求职这些过程其实我常常都会都是硬着头皮、嗯、哼哼去做一个全新的挑战
对、
嗯、然后当时每一次都是压力很大可是我都会最终我都会撑过去嗯嗯就最终我会想尽办法让我自己融入那个环境里面、嗯、哼哼然后我就活下来了嘛、嗯、哼哼所以我其实到现在会觉得说我希望可以保持这个平衡是在说我不想把全部的东西都投入进去是因为我不想冒那个风险、哦、我拥有的东西我想要在有限度的程度里面去做最大的投资、嗯嗯嗯、我没有 all in 就是因为我觉得太危险了
哦那这东西其实反而很救你耶
可是树萌芽吗
这蛮不树萌芽
对啊因为我们
好有脑袋哦
对我们对树萌芽的想法就是你们会很努力的往前冲
对对对
然后冲完了之后就会后继无力可是你就是一直在那里成为一个典范
对
后继无力一定有的、啊、就是我也面临过一个就是状况是很明显就是说当我的年纪开始往上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说我过往我可能比方说出这个 80% 的力气
对
我就可以在比赛里面就是如鱼得水
是是是是是
但是就有一年就能一年开始事情就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就开始出现伤痛我的手不舒服然后我人开始变得容易疲倦我开始输的比较多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一个反转就是说很奇怪我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为什么成果
差那么多
成果差那么多然后就从这个点开始花了很多时间我才学会就是说投入有很多种
是
然后时间真的结果结论就最恐怖最珍贵的其实就是时间
对
时间是我们最对最最公平然后最重要的资产比方说我一天就24小时我需要花多少时间来做休息恢复身体
是
然后剩下的时间要拿来分配多少时间去练习然后还有如何保持一个人际关系家庭关系还要赚钱去 support
自己的生活
所以其实到最后就会发现不得已我很想 all in 可是我没办法我会觉得说我害怕去 all in 这件事情了我已经不是20岁就是我认为就是不管搞得再惨都可以回来的那个年纪了
一人保全家保现在已经不是了
对其实以前真的是啊我以前真的是一人保全家我以前就是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个性就是说当我很投入在格斗戏里面的时候我的花费真的低到一个不行
对
我只要有一个住的地方我每天正常上下班然后剩下就是随便吃了然后我没有其他花费我也不 social 啊真的就会变成说那样的生活对于其实对于选手来讲其实是有帮助的因为你无欲无求你只需要专注你把所有时间跟精力全部专注投入到热爱的事情里面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很强而随着你出名了你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别人对你的期待也会变高
你的牵挂也变多了
所以对你而言其实人变多不是一个选手需要的吗
人
因为你刚刚其实谈到的是更多人的元素加进你的生命嘛让你不能专注的面对游戏
我觉得说我不是一个 我觉得也有一些人他是天生就是很会处理人际关系的我不是我这就不是所以我没办法我觉得去处理人际关系或者是跟朋友交就是出游啊来往啊需要耗费精力我会累
OK
我就是做不太到
所以人跟别人来往对你的困扰是什么、啊、
困扰是什么就是说比方说好就是会有一种比方说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或者跟朋友吃个饭对不对如果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开始出现一种就是我这个时候应该要去做点更重要的事情
哦
会
去练习打电动
比方说我这时候应该练习
对
然后说啊我下礼拜要去比赛了我是不是应该这时候其实应该是在专注的
对
那但是练习有很多种其实我对我现在会学会就是说其实练习除了练习这件事情之外好如何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好的状态
是
也很重要
是是
但是我如果没把我的休息时间拿去 social， 或者拿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这我觉得我会认为这些小地方其实会影响到比赛成绩。
换句话说，你把你的一辈子都交给了电竞，交给了格斗游戏，哎，这是你一开始就想到过的吗？
你目前的使用方法听起来像是这样。
对啊，我们等会再聊感情哦，感情也是这样。
okay
啊，对啊，对，你有想过？
我没有什么禁忌啊。
对，就当年那个国中开始玩电竞的小孩，有想过后来一辈子都投注在这里吗？
因为你其实这样也是一种 all in 哎。
对啊，这才是 all in 吧，时间的 all in 哎，
其实是 all in 啦，但是，可是这个 all in 就是说，就是你有没有 push 到极限？就是我还有所保留，我在我的角度来看，我就
保留，我们真的是看不出来。Oh my god！
保留就是我如果没有保留，就是说我要必须要舍弃一切，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的东西了。
我懂，我懂，我懂。
那个电竞并不是宗教，好吗？我们就还是不要 all in 比较好。
但是赢是一个是一种宗教，赢这件事情，
你觉得赢是一种宗教？
我觉得赢，
你想要每一块都赢吗？
我曾经是，我不，如果老实说话，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每个想要每一块都赢的人。
哇，原来你的战斗意识有这么强烈，哦，
那你这些年怎么跟不赢的地方相处？
我觉得这个，
这个问题太好了。
年轻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体会了。你身边总会有一些就是你羡慕人啊，
对，
他可能长得好看，
对，
可能
你那么帅，哎，
你史元哥，
我年轻的时候。
还
是
好看，
我如果在一个很大的群体里面的时候，我一定不是最好看的那个。我们就这样讲，
各位听众朋友，他是人上人了，
他是史元哥。
对，
好好，总之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我总觉得就是，比方说去工作场合，然后我以前做饭店业，就会有日文比我好的人，或者是从参旅，
因为你看到的是第一名，我们看到的是前十名。
对，我总是会觉得我就是跟那个人比。所以我一定会知道就是有很多地方我是赢不了的，可是你还是有一个总和评价吧，是平均分数可能够高一点的话，这也是一种赢，这样我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做。对，就所以说，
那你是不是赢得有点不甘愿啊？你刚刚口气听起来不是很甘愿呢，
因为不是第一名啊。
对啊，你是综合评价，
有不甘愿的地方。
对，
有不甘愿的地方，
那怎么办？
就是思考我还能做些什么，因为就是有一些过去，比方说我们在那个时间点往前推，那个东西你已经是没办法改变。比方说有人家有从人家国外留学回来的，或者他去在欧洲待过饭店业的，这个你怎么比？我过去他的过去我是比不了的，
对对对。
那我就只能从现在开始起，就是去学能够让我变强的东西。所以我在不管我说我在各个环境就会去生存，就是这种感觉。我进去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就是
小白
比到一个不行，就是很惨的那种，甚至会大家不喜欢我或者什么，会觉得我的专业不够什么的，那我就要从那个地方就是从零开始，甚至从负的开始，这样子
爬上去，
爬上去，这样子。但每一次都这种新的转换都是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但最终我都会生存下来。那这个生存下来的过程，最后我就会觉得啊，我就有变好。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人际关系很容易是消耗的。
消耗的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加分很难，不是你努力就有用，不是你努力我就会喜欢你，跟你当朋友啊。
同意。
但是社交就是社交嘛。
对。
所以对你而言，你其实觉得，因为你的叙述就变成交朋友会影响我的训练生涯，所以跟训练无关的事情，你都会觉得很消耗你。可是你现在因为有多重的身份，所以你又不得不去进行社交。那这件事情你要怎么？你知道，因为你刚才的解法是我努力可以。取消一些不平等，可是人际关系是你努力可能也都
对，
那怎么办？
就是这就变成说我会试着做一些可能会有讨好别人的部分存在了，就是有一些好朋
友。
舒服吗？
还是当作上班？
也不是，可能就是很微妙的状况，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并不会特别想要跟人社交，就是我不是说会啊，好想跟朋友聚会一下，现在想要跟大家出去吃个饭，从来没有。
你是不得不的时候，你也能应付。
我是对，不得不的时候可以，就像生存。
史元哥很有礼貌。
对啊，对啊，对啊。
他也跟我们，
他也是不得不来上我们节目。
对啊，史元哥，你知道，因为史元哥是我们闺蜜的老公，我们这些闺蜜吵死了。
其实我就很想问他这一题啊，就是人定胜天这件事用在感情上，你也是这么认为吗？
我是、欸。
我们很想听这一段，
我还真的是哎、欸，
对，
你老婆不好搞哎、欸，
我们都搞不定她哎、欸。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我以为很少人可以发现她不好搞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我认识她第一天我就知道，
你应该没有，你应该没有听我们 podcast 啊、哦？你听 podcast 所有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制作人不好搞
哦，真的、哦。
各位同学，是的，她的老婆就是我们的强风
制作
人。
嗯，是，但是。
长得貌美如花，但是
或许这是他吸引我的地方。
你说貌美如花吗？
因为他不好搞。
哎、欸，你讲话要切好、啊。
你要先讲
是貌
美
如
花
还是
不
好
搞？
那个是总和分数就很高的地方了、
啊。你还是看上第一名的，
就是他有他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
特点就是
我们今天不会给他麦克风，所以你尽量说。
你安心说，
我觉得他在群体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嗯，你很难不注意到他。
是，
他也是某一种方面的第一名。嗯，对不对？就像以前我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他来我们参加我们快乐旋风的比赛，
是
他朋友带他来、嗯，然后后来他觉得我们这个
族群
很有趣，
对、
嗯，他就开始跟我们hang out， 就是出去吃喝玩乐啊什么的。
哎，所以那时候你会吃喝玩乐，
就是
不得不
必要的嘛，
对，不得不
必要的。
你有埋线要追人家吗？
啊，
你有埋线要追人家吗？
某个时间点开始有了。
你看
还是有，
你逃不过我们这些闺蜜的眼睛，
还是要有啊，
还是要有，
还是要有，他
还是有情感的需
求，不是那么，他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哦、他不是说，哎、欸，他会自动喜欢上你，没有那么容易吧？
哦，那你做了什么努力呢？
努力哦，就是先，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社群里面很算红啊，对，他其实很红，
貌美如花，又在一群男生里面，
啊、
然后
他
特别，他特别体贴，他是会记得小事情，然后记得你一点点小喜好，然后在对的是在那个你没有注意、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送
你
东西，
给
你
个甜甜，
他至今依然呢、欸，
对，他很厉害，對對對對，这点非常厉害，
对对对，
所以我们那个社群大家都喜欢他，甚至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社群里面要追他有好几个，
哦，所以强敌很多。
没有到强敌，我觉得
对，超级瞧不起别人。
你总和评估过之后，你分数在前面，
我觉得没有强敌，
就是有敌人而已。
我的强敌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的心理的抗过不去。
哦、你讲
这
个话很
懂，
你很懂，
你
完全懂。
你能够取到他，真的是你懂，他超难搞的。
嗯、所以我后来，反正就是那个过程。那过程真的很曲折啦，嗯，但是那过程很曲折的同时，其实就是我也不断的在挑战他那个 come 这样子、嗯，让他去挑战他自己的 come，
是是是，
不能说我要他逼他翻过去，因为
我
后来我曾经一开始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帮助他，或者是帮逼
他，
嗯，自认嘛，然后让他去跨过那个 come， 但是没跨不过去、嗯，还导致就是他会反扑这样子，很生气什么的。嗯嗯，那最后的方法就是只能用一些手段或者是一些讲法、嗯、让他自己去面对他自己心里的问题、嗯、然后看他自己愿不愿意跨过去，他跨过去我就成功了。
所以你追到他的时候你有觉得你是世界冠军吗？
追到他的时候不知道，热恋期就是什么都是开心的、
啊、对啊，
但是追到他这件事情我不认为说就是我不敢说他就是一个绝对的胜利、嗯、不能说是一个绝对的胜利、嗯、因为
这个想法很好，
因为真的，因为我之前有过很不好的交往
经
验，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也有一些新的挑战是在交往之后的。
那娶到他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世界冠军吗？
娶到他的时候有，就是其实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就是会觉得，感情这个部分，我其实觉得自己是挺。算还算成功吗？
所以你是人生胜利组。你看，第一个你在电竞界是人生胜利组，你在感情界是人生胜利组、欸，
可是我永远都看更上面的人，所以我不觉得
谁比你老婆好。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
好好
讲，
我说我自己的，我说我自己的机遇跟待遇。比方说比赛，我觉得我还在往上看，就是我觉得我希望是常胜冠军，每一次都是我赢这种的。那感情
每次都我赢，好素萌芽的发音。
对、啊，然后感情的话，就会希望就是自己是一个
好老公，
好老公，或者是他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就是总是会觉得还是有努力的空间、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子。
那你有认为人生你无法人定胜天的时候吗？
我相信有，但是我好像没有特别觉得哪一件事情是我没办法逆转的。
这段麻烦
只有时间，
麻烦这一段 code 起来，这种素描会有这种了不起的发言，
这真的很了不起，
太了不起了。
除了时间以外没有敌人，
所以我会觉得我所有的失败都是来自于我当下不够强。
太伟大了，这个发言都不能用贝拉克来说、欸、你真的很不原谅自己、欸、
我们不太原谅自己
真的啊
我真的不
太这种话就是不原谅自己啊
就完全不原谅自己
因为我当下就输了很可怕、欸、
就是我当下不够好所以我才会输、
啊、我当下输一次我现在要输一次因为我失败是个事实很可怕、欸、很惊人、欸、
对以上这一段真的对我来讲我是听得瞠目结舌
我也是傻眼
对
所以你也不相信水逆
他
不
相信星座
不
信他不相信耀伦他不相信宗教吧、嗯、
有一点点那种带着趣味的相信吧、嗯、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 很有趣的话题、嗯、就像聊星座这样子、嗯、对就、哦、我还是火象我有时候也会讲跟朋友问说、啊、你是什么星座的、嗯、就是你说我完全不信嘛也没有也不至于
对
就会觉得拿来当做一个
谈资、啊、
对一个很好笑的、嗯很好笑的东西这样子、嗯
嗯、但是跟你一样是母羊座树母羊的人你会觉得他们都跟你一样认为人定胜天吗
我没有我没有很因为 我自认为说我没有办法完全很了解其他人心里面想什么、嗯、哼
哼
但我的确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火象母羊座的人很容易跟母羊座人混在一起就相处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直来直往
对可能直来直往、嗯、然后会觉得哎、欸，就是这一群人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好很轻松
而且比较能够理解你
可能是这样
对就比较能够理解说哎、欸，我说 我去干嘛了大家不会 KK 还在那边拖泥带水留住你
对就不会拖泥带水
对对 对
这点 很舒服
他、嗯、很需要、這個、
对但春花妈我们对于母羊座跟树母羊的认识是真的常常后继无力但我们眼前这一位电竞选手他是真的努力的做到把自己整个奉献出来这个跟树母羊之间的关系
是
什么
可是他还在专注的途中啊嗯，就是他还没有到无力那个地方啊，因为我觉得无力是发生在事情开始有其他选择了、哦、可是他是把他的电竞选项扩充、嗯、他没有离开那个专注的过程啊。
对因为他现在 每参加一场比赛都是长寿记录者
哦、
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难
这个说法
对我觉得真的太难得
了那个记者说的话真的是了不起
你说那个安享晚年吗
对啊不愿意安享晚年的电竞选手
这个真的很好笑
请不要年龄歧视好吗我们身为中年人有我们中年人的热情跟热血 对,、
啊、
对不对
怎么会是动用到安享晚年、嗯、这个记者真的、嗯、
我
自修一下
因为我是在我的比赛成绩开始下滑之后才去开始接触就是说所谓的运动科学啊，
嗯嗯，
我去试着去看一些真正伟大运动员的那种精神啊，
对
我才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是很接近的，嗯嗯每个人都到了就是身体能力年纪，然后身体能力开始下滑的时候，嗯、如何才再继续保持成绩，甚至是创更多的成绩，
嗯
其实是也是大多数人想要知道的东西，
对 对, 對，
可是他这个就是很神秘啊，
嗯嗯嗯，
所以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应该退休。只有你自己可以、
嗯、对
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还在接触全新的我又学了新的东西了
对
所以我还想要再继续试试看
嗯嗯嗯嗯你有曾经想过你会离开选手身份吗
我想过可是从来都只是很浅的
想
很浅的想
就很浅的想就是说如果我现在选择就急流勇退
对
那我做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其实我不会觉得我会得到更多但我会觉得我会轻松很多
对
但是就是想想而已就 结果就是隔天起来或隔一个月
更努力的在
就会觉得 我其实好像根本没有想要往我的行为根本没有想要往不当不比赛这件事情走啊
嗯你真的很喜欢比赛啊
我还蛮就还蛮喜欢比赛
嗯春花妈我觉得啊你这个系列都要访问人家的困境我不认为他等一下会说出什么困境、欸、
我觉得他
困境
还是困境、
啊、
人际关系的困境啊不然 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困境
困境就是
除了时间之外你还有什么困境
我觉得时间是很
大
的最大
的
困
境
这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说时间真的很好用
对
就很残酷很好用、嗯、然后它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嗯、就是有这个东西只要有时间然后你还年轻这真的是
差很多
有很多可能性
对
因为我们到我的年纪就是以我自己的选手生涯来看我如果往回推五年十年、嗯、甚至以一年为单位好了都会觉得说如果我当时做了什么
是
会可以完全影响现在的成就、哦很明显的感受到这是我的专业、嗯、所以我会知道说时间就是我们最大的最好的资产、
嗯、哼哼哼
然后
也是最大的敌人
也是最大的敌人、嗯、如果你没有好好利用的话、嗯、哼哼哼对不对、嗯、那但是如果说这个之外的话会觉得说嗯， 困难点就会在于为了要能够保持还在业界里面、嗯、哼哼，其实这个也的是挺困难的、嗯、那时候也说需要一点人际关系。
是，
哇，你现在讲业界我也是觉得有点惨淡，因为其实我很喜欢他们夫妻，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真的在为业界而努力。
是啊，是啊，是整个产业的明日之光、今日之光。
对，但是坦白来说、嗯、我觉得电竞在台湾还不能成为一个产业。 嗯， 嗯， 嗯，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他跟他老婆，特别是他，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让大家认识电竞。 嗯， 嗯， 嗯，就举例来讲，我觉得电竞现在还是有非常多污名化，打电动的小子会变坏。 嗯， 嗯， 嗯，然后这个就是小时候玩玩，长大不可以。 嗯， 嗯，就是所以我觉得他们距离产业还很久，所以就是他贵为一个电竞界的刘德华史源哥，他必须要先活着，还要活好，才让人家知道这是一个职业的选择，他才有可能变成一个产业。可是我觉得台湾在这一块还非常非常的薄。那我其实知道他私底下还是花了很多精力在投注这个产业，然后做了很多推广的活动或是办比赛，让别人能够来多一个选项去参加。如果你等政府或是你总是要飞去国外的话，我产业不会变好，也不会有人更投入，它永远就会是一个下课之后才能玩的东西，然后假日玩太多不行，要考试了不行。 嗯， 嗯，对啊。
可是我觉得从亚运这些比赛里面确实让大家看到，如果我努力的在电竞，就对于青少年来说，如果在电竞这一块努力的话是有机会的。
如果我来看的话，我会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几乎啦、嗯、几乎任何一件事情你如果够努力，然后时机到了，其实你都可以成功。嗯，只是我说真的，我投入在格斗游戏里面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要走到职业这个部分。
是，
我曾经有一度就是觉得台湾根本没有机会，就格斗游戏这个东西是没有机会成为职业的。 嗯， 嗯，但我还是义无反顾的一直玩、嗯、哼哼。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就是喜欢，嗯哼哼，喜欢跟人对战，嗯哼，就算偶尔参加一些没有奖金的比赛、嗯、可以赢我也很开心。
是、嗯、
那只是运气很好，就是说电竞成为了现在这个世代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娱乐产业。
是，
它产值有变大。
对，
可是很现实，就是台湾市场太小。
对，
的确我们台湾话的确是没有什么产业可言。
对，
我的赞助商，我的战队是海外战队、嗯、另外一个台湾的职业选手，他的战队也是海外战队，都是海外赞助商、嗯、老实说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现状。
是，
这是困境。
刚刚聪妈妈有讲一个重点，就是说我能够好好的靠这个东西赚钱，做一个全职的选手，就可以足够让台湾的其他年轻人看到的，说这条路是有的走的。
对，
可是你不能把你的舞台放，你的目标放在台湾，嗯嗯嗯，你就永远不行。嗯，你的目标必须要放在世界第一，
面对世界。
对，
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件事，就像这次昨天拿了$100,000的台湾选手一样、嗯、就他的目标一开始就是他$100,000一公布的时候，他就说这就是我的目标。嗯哼，我要今年我就是要拿这个东西。嗯哼，然后他做到，所以他目标放得够高嘛。嗯哼，如果你只想当台湾第一，当然是没办法。嗯
哼，可是我觉得从那个比特币之后的去中心化，本来就让所有的人面对世界，所以这个产业的未来确实是面对世界。其实很多产业的未来都是面对世界。
其实没错，
我觉得史源哥就是小象就带领我们去看到了这件事情。
对，
去中心化，他现在战队是国外的厂商、嗯、他现在的比赛是国外的比赛、嗯、就是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的框框，就比如说台湾这块土地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受限、嗯、但是你带领我们扩大视野，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嗯嗯，
对啊，所以以后 Gamer B 办比赛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参加、哦、
对，起码去看到他们。你知道男帅女美就很棒了，好不好？
对，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去参加过他们的聚会，我觉得电竞聚会好有趣哦。我还可以带狗去打电动、欸、
你这样子是不是要那个号召那个春花妈粉，我们去那个 Gamer B 的比赛来一个实体 podcast？
我觉得、可以啊，谁、要听啊？他们都很忙，好不好？
我们可以多吸一点宅男听我们节目也不错啊。
我跟你讲，现场会有一个 很莫名的狂热，就是只要某些人上去的时候，大家就然后就是看他们打架，然后就会你都看不懂他们来干嘛，他们就突然喝一声，然后上面 电视上那个人就会突然打一拳。
没关系，强梦制作人会告诉我们现在发生什么事。
对对对对对对。哎，那我还想要多问一件事情，就是刚聊了一些负面，那我也想要聊一些，也不是正面啊，就你有喜欢你自己什么吗？
这题 好、哦、
这题怎么样，比老婆难回答吗？
非常难，以我所看
喜欢自己什么。
对啊，
因为你觉得帅也不是前几名嘛，你觉得能力也不是前几名嘛。
对啊，
如果你真的要讲话，就是我会觉得喜欢 自己有选择这件事情吧。
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我的人生啦、啊嗯、就是因为我够努力，
对，
所以在很多时刻我都还可以选择我接下来想要做什么，而不用被就是某件事情逼的
绑住
或者是逼的说只能做唯一的选择、嗯、那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喜欢。
哦，你很居安思危吗？
哦，我还蛮居安思危，我绝对比我老婆居安思危。
你现在还要讲他？你这
你给自己点机会好不好？我们在帮你。
等一下，老婆不居安思危，你就是他的安啊。
对啊，所以我就很努，我觉得我要很努力这一点。
你是顾好所有大后方、大前方、大左方、大右方的人啊。
我的想法就是，我有时候会把目标定得很单纯，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我可以让他也是有自由的选择的机会。我只要能够做到说他可以自由选择他想要做什么，嗯，这个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对他的最好。
不要骂脏话。所以对你来说老婆的有选择也是
我的目标，
你的战机之一。
战机可能难听了点，就是希望是我可以给我的太太的东西。
那你对于他花那么多时间跟我们 hand out 在做这个节目怎么看呢？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欸
欸哦、怎么了怎么了。
我其实会去试探他，我会想要去观察说他到底做这件事情是开心还是、嗯、还是什么原因。
你现在偷偷告诉我们。
就像我会觉得就有一点像是我为什么要花自己的时间跟金钱和精力去办比赛，
对对对，
而不是专注只当一个选手。
对对对 对，
就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达成的东西。
对，
没有，你告诉我开心还不开心就好。
我觉得他开心我就开心、哦、对，真的他开心我就开心。
真的，我们从以前认识到现在，他老婆开心他就开心。
对啊， Happy wife happy life、啊、
他超宠溺他老婆。
所有的男孩你们的生存法则只有这一句话。
对对 对， 对， Happy wife happy life、
嗯、对啊。所以他其实花很多时间，他把这个 podcast 当做他自己工作在做。
对，
我觉得他只要开心、嗯、我就很开心了这样子、
嗯、所以你不得不来上这个节目的感觉是？
我没有到不得不上，就是我觉得来聊这些话题其实我也很开心。有的时候有一些访谈，其实我不讲难听点，就是我很担心的就是访谈的那个问题太肤浅
哦。、欸、可是我必须，
他的意思是称赞我们今天不肤浅。
Yeah， I know，
一点都不肤浅。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他的另一种形式上的困境，所以鼓励大家访问他的时候、嗯、其实可以多问一些他的事情。我觉得为什么人家访问他会肤浅、嗯、因为他们还不是产业，他很多时候要从头介绍他自己。
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所以我其实明明我就是个动沟师，可是为什么他们有比赛我都会帮忙转帮忙说、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越希望这世界的人多一点选择，其实电竞也是一种选择。 就是就像他刚提到他有选择，那你就要 更有机会让这些事情曝光出去。而且我真的讲一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我觉得打电动的小孩不会变坏啊。他真的也没坏掉啊，他其实人生有很多地方可以坏掉，
真的。
可是他一路一路把自己救回来，就是靠打架的电动。
嗯，可是我今天就是对于那个树萌芽可以这么的相信人定胜天这件事，真的刷新了我的
三观，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价值观。
我觉得他们超夸张的，
对，连太太也是一个那个人定胜天，
竞品，
对不对？所以各位树萌芽，如果有像玉林这样子的人，你们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品质好吗？
你们就可以变成夏玉玲哦。
真的，
你们就会有国际观哦。
好好讲的好像母羊这样子都不太好这样子。
没母羊没有不好，母羊有时候太快，它好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不见了，太快了、
哦、对，他们行动力很强，
太强了。
母羊座的朋友就是很努力的往前冲，他冲到一半就说哎，我现在在干嘛。
对，然后我们，
我同意，
我们掌声你没来不及听到，太快了。
对，后继无力。我常说我的母羊座朋友，树萌芽朋友是火箭，就射上去之后发现燃料用完了，那现在我要去哪里？可是你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生根的在一个地方蹲的这样子的特质，但原来这个特质来自于人定胜天、来自于你相信世界上没有你做不到的事，世界上没有你克服不了的困境。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振奋人心。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强的，他反转了雷鸟的，我现在讲的是耀伦，就是他反转了雷鸟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其实他 很坦白的说，这叫做生存。 就是很多东西上升到生存的时候，他反而就谨慎了，因为活下去才能证明我存在嘛。
对，他的人生真的就是完全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榜样。对，所以以后有任何的比赛或你看到 Gamer B 跟向雨林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你一定要张大眼睛睁开耳朵的听，因为他绝对是未来全台湾的传奇。
看看他怎么生存。
对，就是我们
长寿记录保持着
才继续生存。
首先我们会多给他一些营养品，然后其次是不然呢，我们能干嘛？然后我们让他老婆开心啊，这是我们
让如果小猪开心，我就觉得我就安心了。
我等一下马上跪。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真的鼓励大家多多来看看电竞产业在干嘛，
是是是，
或是可以看看他们的直播，其实直播蛮好笑的，蛮有趣的，然后会有另一种 swag，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然后他的粉丝页叫做 Gamer B。
对，
就是很然后打向雨林应该也找到。
对
对, 对、那我最后要帮粉丝爆料一个问题，像你心中这么无旁骛的一个人，就是你是非常专注的嘛，无论如何你现在做的事情其实也就是小时候打那个对战游戏的延伸而已，你做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服务这件事情嘛，那怎么会愿意让一个人进驻你的内心呢？
因为其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其实我会寂寞。我其实有感觉到，就是说当我出社会之后你就开始当个上班族，其实还是会寂寞的啦，还是会需要会希望会有一个就是有另外一个陪伴你的人。我觉得遇到现在的太太，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我为什么我会决定要给他求婚，要跟娶他。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终于有发现，就是出现了一个人，我不需要跟他说太多，但他可以理解我现在心情或想法的人。就像其实我为什么会说我很怕有些访谈很肤浅，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心里其实有很多想法跟答案，但我其实因为我孤独惯了，都在我脑袋里面跑。有些人没有问到正确问题，这些东西不会出来。我太太是可能是唯一一个吧，她可以看穿这些东西的，很少，真的很少见。就连我父母，我觉得我妈都没办法看得这么透彻这样。
哇，好美哦！
我们会更珍惜你太太，好让你可以长命百岁。
我要长命百岁，因为他说话我绝对不能比他先死。我一定要长命百岁。我还要撑，我要再撑一下。
我们也会把他养好，因为养好他你就会长命百岁。
好像是这样。对。
好，最后呢我们要来抽出那个我们的 Podcast 会有的祝福。然后呢小象要帮我们抽的是春花妈宇宙耀伦所附的牌卡。每一次的这个祝福不一样，但今天是电竞选手亚运银牌给你的祝福哦。你抽出一张来给我们看看今天你抽的是什么。
好好好，OK，第三张，来
第三张，
来，你抽到你自己，
真的吗？
对，你抽到雷鸟家族活像，
太扯了吧！
好，我抽的是自然神谕卡，我抽到的，我没有抽过烟草互惠，
这也是东方，这也是他的方位，
好来，
太厉害了，好，我来看一下，我抽到，都雷鸟，我抽到采梅之月第128天，前鸟能深深的潜到海里，是因为他清楚的相信，他的羽毛不论是在水里或在空气里，都同样能够保护他自己。然后雪燕青又帮我们抽到的是烟草，它是东方代表的植物。然后在那个小象本人史元哥帮我们抽到的是就是雷鸟家族。我怎么这么雷啊 today？我觉得对我来讲今天有访谈中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其中一个是人定胜天跟运气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树萌芽的人，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存在就是人类最好的光明跟火。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他们很相信自己努力付出的一切都能够得到回馈，所以就跟潜鸟一样，他全身的每一个东西，不管在水里火里在人间或是在他所有的痛苦时刻，都是能够成为保护自己的方法，保护自己才能够超越雷鸟背叛的议题，然后才能够像烟草一样。烟草在古典的用法里面，为什么烟草这个会变成神圣植物？因为烟草燃的烟会最浓最直，可以直达天庭，所以它是最容易被看到的植物，在燃烧的过程，所以它在改变自己的情况之下都还是那个最持久的植物。我觉得我今天在树萌芽身上，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那 Podcast 可能会聊得比较轻佻，说他们就是很容易过劳死，很容易冲动。但是你要想看他是冲了多大力， 你才能够看见它。而且我觉得小象来之于树萌芽是一个很好的翻正，就是他们的持续力是强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念，他那个念头已经从我要为我自己求生存到我心中装了一个人之后，我希望我跟他都过得更好，所以我希望这世界跟我有相同选项的人也能够过得更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小看雷鸟翻转这个世界的能力。
对，而且我觉得我从小象身上看到真的像春花妈说的，选择因为他整个世代而变得更多样，
真的
选择也因为他整个世代变得更持久。
对，
所以如果你对于电竞还不熟悉像我这样的人的话欢迎你稍微关心一下这个产业。如果 你对 GamerB 项羽林不是很熟的话，你真的好好看，它真的那是一个直直向上的烟，就是项羽林，
没错，就是努力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开出火花，当我们选择越多之后，我们对人会有更多的宽容跟爱。
谢谢小夏，
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感谢，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